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学习。这次节目呢，我们的主题要进入到成年期这个阶段，来看看当我们成年之后，在这个性的发育和性的发展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张修女您好。
好，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不晓得这个成年期啊，它是不是也像青年期一样有不同阶段的一些反应跟状况的发生呢？
成年期它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啊，在前面一个阶段它能够从自我中心然后对对方呢能够表示依赖了、尊重了等等啊，那这个时候也关怀啊，所以他的重心不再像青年时期一样完全是自己为我中心，那么朋友是属于我的，这个时候朋友可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啊，那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可以谈到友谊，所以有婚姻同时也有友谊啊，那么男女呢这个时候他可以建立一个家庭。那在这个时期过后呢，那就是到了三十岁以后了，那是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成长的时期，那他在这个各方面呢就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了。
对，我想这个如果是我们顺利的度过这个儿童期、青春期，然后到了成年期以后啊，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就是说越来越能够很自信的、很成熟的来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很多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基础要很好，那么未来呢我们才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来面对，或者是说来真正的去享受。
是的，它就等于开花一样啊，对小的时候它慢慢像一个种了种子，那么慢慢的开始成长，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进入一个开花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时期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努力啊，长期顺利成长的一个产生来的一个现象。
那对性别来讲呢，是不是男性女性哦，在这个成年期的比如说是第一个阶段而言，他们都有相同的一些反应，还是说在性别的不同上所以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状况发生？
性性交互的这个时期啊，它也有不太一样，男性和女性它在需求上要求上都不太一样啊。像是一个男性他进入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性欲非常的强啊，所以常常许多的冲动了，需要性的满足啊，感觉到一种内心的一种需要啊。那男性二十多岁很明显，可是一个女性呢，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是很朦胧的样子，他不会去感觉到有那么多性的需求啊，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亲密感。可是当一个女性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就进入男性在二十多岁有的那种经验，所以很多的女性到了三十岁、四十岁，她的性的需求就多了啊，她需要很多的亲密感，她需要很多的一个性的往来，那么来满足她内心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常常发觉，女性到了这个时期啊，忽然发觉这种性的一种觉醒啊。那还需要对自己做很多的调整，他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啊？竟然有那么多的要求。
也就是说，这个性别上的不同啊，除了生理上会有不同之外，在那个好像在速度的方面也有一些落差。
是的，所以我相信在婚姻辅导里面啊，那么到了一个女性到了三十多岁，对一个先生的要求呢，在这个时候他会增加许多啊，那么先生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女性在性方面这方面要求、性方面这方面的觉醒呢，他需要有些了解。
这个性的觉醒啊，我觉得这个名词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让一个女性，我想尤其在我们这种东方文化成长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并不是很清楚啊，咱们就是后面就是这个口耳相传来的啊，也许从这个课本上学来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那么面对这样的时期，女性她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她自己会比较好一些呢？
这个他需要，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对于自己忽然来的这种要求哈，增加多了，那他需要第一个先要了解觉察到，我有这些方面需求，我并没有变成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 在做一些成长了，对不对？能够接纳自己。
嗯哼，对，为什么会提到就是说，会觉得自己跟过去不一样，而会有点担心啊？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好像觉得说，一个女性如果她在这个性的需求上表现得特别的强烈，甚至她过去相比自己也都吓一跳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啊，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一个转换。
我想还有一个想，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啊，我碰到不少女性提到这种现象，她会觉得我忽然之间怎么那么需要一个男性的一个怀抱啊，需要男性的一个支持。那这个不仅是在一般的女性里面感受到，连修道人也会啊，到了三十几岁，她忽然之间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就需要一个男性啊，那种需要一些支持的这种现象。那很容易这种感觉使他内心产生一种冲突，觉得是不是我对自己不忠实了，或者我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或者是说等等的啊。那这种醒察，这种觉察啊，所以如果他了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很多女性都有这种现象，那就很容易接受自己了。
对。这个是在单身的状况之下比较容易感到震惊吗？还是说即使是结婚的女性她也同样的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想结婚的女性和单身的都有同样的这种觉醒，都有同样的这种需求。
是的，是。所以到了成年期反而是这个女性啊，她要面对的这种变化比男性好像要更大一些。
对，我想可能是女性到了这个年龄啊，就等于二十多岁的男性一样啊，那么她真正过着会是在性的生活里面会比过去要活泼要多很多。
对，也可能是人格更成熟的关系啊。
对，是。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心性交互关系期。
是。
就是生理跟心理上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跟过去不一样。
不一样的一些变化，而且呢，都能够心理上的成熟和性这一方面都和异性都可以产生一些交换。而且呢，两个都比较容易保持自己的独立。那种关怀呀，那种真的爱的一种感觉啊，那在这个时候，一种爱的一种传递啊。那和前面就很不一样了，和自我中心就很不一样了。
是，那会不会也有所谓的这种像过去的每一个阶段啊，都可能会发生的所谓停顿的现象呢？
对，这个实际上也会发生停顿的现象，因为有些人常常发现一些女性啊，那尤其在台湾女性也有不少停顿在这个时期的，就是不敢交男性，不敢交异性朋友，觉得万一受伤害怎么办？万一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怎么办？另外呢，我需要和男性在进入一个婚姻生活，一个性的生活，这种很亲密的一种往来，他感觉到怀疑，感觉到害怕，那这样呢，就产生一种停顿的一种现象。那这个呢，实在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需要再突破的，或者再需要学习的。
是。那如果这个时期啊，除了上修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反而是会特别的感觉到需要这个异性的支持跟陪伴。那如果说同性的朋友够多的话，或者是说可以跟同性朋友之间的这种比较密切的交往，会不会减低这方面的这种想法或需求呢？
我想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在性的人的亲密的往来啊，那要和自己亲密，和别人能够亲密，不仅是在一般的在性的往来上也是如此，所以一般会流于一个比较肤浅，这人就和谁的往来都很肤浅，他会有很多的朋友，可是和谁和哪一位朋友也不能够谈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者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能够交托给别人，大概就是在肤浅的交些朋友，很像青少年的时候的朋友一样啊，所以在关系上变得很肤浅，而且呢，友谊我们也需要付出代价啊，付出真正的一种信任，真正的一种交托。 那么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困难，那这种困难呢就是大家只是一些同伴在一起消磨一些时间而已，那是不是有真正的做深入的啊分享一些生命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呢？很可能因为这个时期成长的一种停顿呢而没有办法再进去。
是这个感觉上在讨论青年期的时候觉得好多好多问题啊，没有想到说进入了成年期啊，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人生这个每个阶段啊都是好像从问题累积而成的。
对，从每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成长也是一种挣扎啊，也要时常不断的要学习还要付出。
嗯，
是的。
那是不是到了成年期以后我们可以有比较这个成熟或者是理智的方式啊，我们来看待自己这种人生，我们因为还有后半期很长的一个阶段我们要走，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后半生能够走得更顺畅，我们怎么样的来在这个时候也学习来调整自己呢？
在这个阶段的话，我想一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发觉了自己只是停在一个很肤浅的一个阶段啊，那我想很重要的确实我常常在我的那个辅导的环境里面哈，也是尽量的设计一个情境，大家能够分享内心里面深处对自己比较有意义的东西，觉得和我生命相关的东西。因为许多人因为怕和别人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对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呢也没有发掘出来，也没有办法讲出来啊。那在一个团体当中，或者说在一个个别往来当中，谈一些这种比较深入的东西，然后能够把它释放出来，发觉自己的确还有很多深的看法，对这东西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啊，能够说出来，这样子呢，他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比较容易建立了。
会不会说愿意去参加这种团体啊，或者是参加辅导活动的人，他本身就比有些人他可能宁可自己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啊，或者是他不跟外界的接触，会就已经比较积极的说愿意去看到这些问题，然后来帮助自己成长呢？那对于那些就是说始终走不出来的人，修女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来怎么样的能够使他们也来。不论人生走到哪个时期啊，碰到问题的时候，他都愿意来自己面对。
是，如果说一旦啊，发觉自己的确是不能够谈内心的事情，是不是个人也可以学习着啊？有机会的时候，能够谈一谈自己的感受，不是光自己的想法啊。那自己内心有什么感受呢？能够和别人谈一谈，因为只要能够开始和别人谈自己的感受啊，一些看法的时候，那么一旦自己的看法对被对方接纳或者是不接纳啊，对方给一个回应啊，也能够。我想这可能蛮能够跳出自己的一个时机了。
嗯哼，对，我想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心理辅导或者咨商辅导，可能是最近这十年才在我们社会里头比较为大家所熟知，也知道就是说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里头，比如说像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有些人如果他知道了也许可以用这些方法，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找到这样团体的时候，就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来，就是我现在有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看书啊或者是找一些朋友来谈的话，会不会也是来帮助他解决方问题的一个方式？
你刚才提得非常好啊，提到找朋友，我觉得也常常有些人问我说，万一我找不到辅导我该怎么办。我通常我都是建议说，你能不能有一位你信任的朋友啊，他都能够听啊，听你的，而且还是会不改变对你的看法等等哈。我想和一个朋友的谈，能够谈自己内属于内心的事情，那找到一位朋友，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其实和找辅导当中的差距也不是会很大。所以真正的朋友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辅导。
对，所以说到了这个成年期哦，可能反而是有更多的这些顾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找一个不认识的人，但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会是比较安全的。
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到比较安全，不过有时候找朋友的话也觉得比较容易信任了。
是，对，所以说这个成年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不同哦，那么是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头，我们的这种学习能够 如果说能够有更好的学习的话，会对将来我们在步入老年期以后会更有帮助。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哪方面的重点呢？在这个成年期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哪一些才会让我们继续走得更好？这个在成长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要学习的？
是的，在成长上我们是一直都需要学习的啊，都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那成年期更是需要一些学习。它可以从一些阅读了，从一些对失去的一般事情的一个发生了，尤其是对自己啊，也需要找出一点安静的时间啊，对自己的生活加以反省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去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没有一些什么现象值得注意的了，加以理会了有的时候我们写写日记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能够每天把自己的心情记录下来，那么某些心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和某些人谈一谈啊？我想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
对，我们好像提到比较是属于这种修身养性方面哈。如果是说在这种生理跟这个心理方面的这种成长，如果说不能够同步的话哦，在这个成年期来讲的话，会不会他觉得他遇到的这种挫折跟打击会比青年期更要严重？
对的，越是到后来的时候，从埃里克森这个心理学家来说的话哈，到了这个时期，其实是生命本身就要要求我们能产生新的生命。所以结合成为新的家庭，会有小孩啊，那么他在事业上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工作，然后他有一些结果，有些生产的一些果实出来啊。那一个人到了这个时期呢，就会慢慢的对自己不喜欢，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没有一个生产力的一个人啊，不能创造新的生命，或者不能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思想，因为他比较容易停止在一个肤浅的这个情境当中。所以那么在这个时期，如果说发觉的有这些现象，的确是能够和别人分享了，交朋友了，能够这个都是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谈的都是正常人的状况，那如果说对选择这个走修道路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他所面对的一个情形也跟正常人会面对的相同，还是说他有一些状况是我们不能够体会的？
就任何一个心性方面的成长，修道人和不修道人，我想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说在一个修道人的话，他选择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这也要求他能够对人能够体贴，能够尊重，能够关怀，能够去生产啊，所以能够产生新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结果，我想这方面应该都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只是生活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对，生活的方式不同的话，可能我们面对的这种问题的这种严重的程度也可能会比较不相，那么解决的方式也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面对的，那么当然也会一个修正活常常有些祈祷了，尤其阅读圣经了，那么是这些圣经里面的话，还借助祈祷做一些调整啊。那可是呢，如果他不破的话，他会还会觉得，即便有圣经来读，他也不容易产新的水的，是一个很寂寞孤独的人。
有关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下面一个阶段的节目里头再请张曼玲修女跟我们继续深入的探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